首先我们来看到刚提到了美国、香港、台湾有多家重量级的传媒，包括了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以及联合报，分别引述独家消息披露不同版本的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名单。这个常委名单满天飞，是不是习家军在对外放风？不同版本的常委名单，其排列组合有何玄机？习近平他是会维持派系的平衡，还是打破惯例？即将出炉的常委名单又是否会令外界跌破眼镜呢？时事大家谈，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是助理所长陈刚博士。陈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教授。叶教授，欢迎您。
东林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陈刚博士之前呢，我就很快的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分享一下刚才提到三个不同版本的这个常委名单啊。第一个是这个美国重量级的传媒《华尔街日报》版本啊，它这边是排名是习近平、李强、丁薛祥、王沪宁、李希和赵乐际，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版本的预测。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香港《南华早报》版本的常委名单是习近平、李强、丁薛祥、李希、陈明尔，他这个名单不完整，有两个这个打上问号。不过他特别提到了，他认为李克强会裸退，汪洋的去留难料。然后南华早报认为这个胡春华入场的难度比较高。另外在台湾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台湾联合报的版本它是比较完整，有七常委的名单啊，依照排名是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赵乐际、丁薛祥、陈明尔跟胡春华，这是台湾联合报版本的这个预测。我想先请教陈刚博士，您怎么解读，你怎么看这三个不同版本的常委名单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这三个版本呢、其实它都有相当程度的一些重合，所以呢，总的来讲呢，我认为他们可能最后都反映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先来看呢，这个《华尔街日报》，我认为《华尔街日报》啊，这个和《南华早报》应该来讲，他们的准确的成分可能要更大一些。一方面呢，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它这个排出的这个人员很多都是跟习近平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的这样的一些习家军的这个人士，
是
包括像这个赵乐际，其实他这个也是现任的一个常委，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他这个过去当这个中组部的部长，还后来这个主管反腐的中纪委的书记，应该讲这样重量级的一个位置的话，如果他跟习近平不是一条心的话，很难说这个习近平在过去的十年的时间里面能够快速的这个巩固他的这个权力，并且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所以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它作为一个百年的这个大报啊，我认为它这个在这个了解这个中共的一些信息方面呢，应该来讲它有它独特的一些优势。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南华早报》，我认为它也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可信度，因为它有一些人员，刚才看的话，其实跟这个《华尔街日报》是有这个相似的一些地方的，包括像丁薛祥啊、李强啊、李希，这些人其实大家现在普遍的认为他们可能会入场，其实现在关键的就是一些像王沪宁是否能够继续这个留任这个常委。我认为呢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他这个主管意识形态，又是这个中央书记处的这个负责这个中央书记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职位。而且呢，他在包括像一带一路的这些战略啊，他的出台啊，包括习近平思想啊，他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确立，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的，那不晓得叶耀元教授您怎么看这三个不同版本的名单呢？刚才陈邦博士认为说可能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这个香港南华早报他认为可能更准确一点，但台湾的这个联合报也做出了一个完整的七常委名单的预测，您怎么看呢？是不是习派大胜，都是由习将军来主导，然后是习近平排名说了算？想请教叶教授。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南华早报还有华尔街日报当做一个版本，然后把联合报当做另一个不同的版本去做比较的话，这里面最大的差异还是在于说到底李克强有没有留任嘛？那你说 严格来说啊，你不大能说李克强是非习派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习近平会不会拉拢更多的亲信来到中常委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真的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在李强跟李希他们是否会进入中常委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去判断说，那习近平接下来的这个二十大的中常委，他相对来说他在于是重点是在拱习这件事，还是重点是在于说会有像李克强这样子比较中性的角色，可以对于其他的派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衡。那这所以从这个客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联合报的说法齁，可能也比较有点 wishful thinking 吧，就是他还是认为说现在中共的一个体系某种程个派系权力分配的方式来进行中常委席次的一个配置。但是或许这我觉得这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评论家针对这件事情提出不同的看法，也就是现在中共的体制可能是以尊习为基础，那如果一切都把它放到尊习的话，派系之间的一个协调或派系之间的一个平衡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么陈刚博士刚刚按照这个叶耀元教授的分析，如果这份名单是按照这个像华尔街日报这个方向去这个符合习近平的心思的话，可能就打破了所谓的惯例和派系平衡啊。您认为这个大权在握的习近平现在是不想和其他党内的派系来分享他的权力，这份名单如果真的按照前面所说的分析的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是习近平的家天下了呢？
应该讲这个关于这个派系问题啊，其实应该来说，这个首先中共在官方它是不承认的，但是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在事实上呢，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利益啊，包括这个背景的不同，会分成很多的不同派系。但是呢，习近平现在执政十年，要开启第三个任期，包括可能会获封这个人民领袖这样的称号，而他的权力呢，可能会得到空前的巩固。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估计呢，很有可能在二十大以后呢，这个所有的派系呢，都在他的这个权威之下，而他应该来说是处在一个这个凌驾于所有的这样的派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派系呢，未来呢，可能还会有竞争，他们之间还会有竞争啊，但是呢，这些竞争呢，都是在习近平本身的这个权力之下的，不会和习近平本人出现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啊，这是我对二十大以后的一个形势的判断。
那么叶耀元教授，刚才陈刚博士提到一个有趣的，就是所谓这个习近平人民领袖的封号，虽然之前我们已经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媒还有央视上面看过这样子的给他的封号，不过这次在二十大第一次出现了把这个封号给公开化了，是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田培炎，他说这个每一个时代都要有自己的杰出人物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杰出人物，是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等于在二十大的时候把这个人民领袖的封号给他公开了。您怎么看这个新的封号啊，是不是比肩毛泽东，让这个习近平更朝向所谓的集权，也显示了中共集体领导的终结呢？叶耀元教授，您的分析。
当然了，就是这个集体领导本身，不是这个所谓人民领袖这件事情，那的确是让习近平更接近，或者是让他跟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一个头衔。但是这样的做法到底是不是代表说现在共产党以尊习或者是就是以权力完全个人集中化为一个基础，完全放弃了过去的这个集体领导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趋势是存在，可是现阶段我们整个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是说，它的组织相对来说比较庞大，在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你要用一个单一个人的一个集体，就个人的一个集权意识去贯彻这个组织的一个执行，某种程度是困难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在尤其是在就甚至是在所谓的毛泽东的那个时代，都还是存在有所谓集体领导的一个模式。那之所以要用集体领导的方式，是说因为党内它本身会有不同的一个声音，它有不同的一个想法，那你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权力分化的一个过程，去确保说每一个区块的人都可以被照顾到。那如果一切都是回归到习近平身上的话，这不就变成当然他不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他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去做，但可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相对来说风险比较高的，因为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习近平他的一个决策的错误，他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比过去来的大，而且甚至是说他错误的决策产生的可能性也会比过去来的高，因为过去他可能可以透过不同的党内的议因去协调出去搓出这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政策，但现阶段来讲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者是现阶段来讲没有人可以去违背习近平的旨意。那如果你按照这样的走法的话，其实对共产党来说他的风险，就他整个执政产生问题的风险会是越来越高的。
嗯，好的。由于这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常委的名单啊，现在是美国、香港、台湾的媒体等于是传得满天飞，这个常委名单，我们的网友其实对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呢，我们就透过了这个推特搜集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哦。那么答应这个网友，我们要选一些好的来放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来宾进行互动。那么陈刚博士有一位叫做陶军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推特上留言了，他说他认为啊，他讲的这句话叫做一尊之后无常委，他认为在过去的江湖时代啊，这个常委的权力极大，是互相牵制和斗争的。那么一尊之后当然指的是习近平啦，这所有的常委其实都被架空，连总理也失去了权力，只剩下一尊一个人的大权在握。所以他认为这个常委名单满天飞其实没什么好猜测的，谁是常委都一样，都是傀儡。他唯一有兴趣的是想猜测一下谁是习近平的皇厨，谁是他的厨君了。那么我想请这个陈刚博士回应一下陶军这位网友在推特上的留言。
首先应该讲常委还是有作用的，因为刚才包括叶教授也讲了，中国的这个官僚体系非常的大，每个人需要分管一块啊，无论习近平他权力有多大啊，他个人不可能亲力亲为啊，主掌这个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政策包括他的制定和执行。
嗯，
所以呢各个常委的作用应该来讲是非常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其实应该来讲接班人问题是中共政治中间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这个问题之一。这个历史上呢曾经因为没有这个选好这个接班人或者接班的程序啊出现的一些问题，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混乱。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应该来讲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呢应该来讲二十大我个人感觉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常委这个委员入常。包括像丁学祥也可能有其他的60后，像胡春华这样的人士会入常，这样的人士呢，我认为呢，他们会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这个接班人。如果只有一位60后入常的话，那么很明显他很可能是一位潜在的一个接班人。但是这样的一个接班人呢，他不是一个指定的接班人，跟习近平在2007年和李克强两人同时这个进常委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就是来接班的，而且也知道接班的时间和他们将来要担任的这个职务。所以现在呢，如果比如像只有丁学祥一个60后，他进入了这个常委，
是
我们也很难说他就是未来的这个将来会接替习近平的这个接班人，他只能说是一个潜在的接班人。比如像如果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的话，另外一方面呢，也很有可能呢，这个接班人会在未来，比如像21大。或者说是20大之后的某一次这个全会上，得以这个确认。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这个20大上，我们是看不到非常明确的指定的接班人的。
嗯，好的，感谢陈刚博士的分析。也要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的网友陶军他所谓的这个一尊之后无常委啊？还有是像刚才陈刚博士也说了，我们从这些目前的名单当中去寻找这个60后的。这个名单的入常名单是不是能够观察出习近平他潜在的接班人，他的厨君皇厨究竟是谁呢？叶耀元教授。
嗯，当然刚刚陈刚教授都把这些比较年轻的名单稍微提点过了。我觉得现阶段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因为习近平如果可以做第三任，他自然而然也可能可以做第四任，那如果他的身体健康可以继续维持的话，他甚至可以做第五任。所以说你说下一届的接班人到底是现阶段的60后，还是可能未来我们要挑70后了，这个都有很大的变数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当然习近平如果身体状况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名单出现的几率会比较高。那但是在他的身体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问题之前，我觉得他不会去创造党内的一个异音，或者创造党内的一个分歧的一个氛围。
嗯，
尤其是啊，像他现在这个做法，就是他不把接班人的地位说死， 用这样的方式某种程度造成一个有点像恐怖平衡的一个局势，也就是党内所有人都要去争取这样的一个位置，尤其是跟他越亲近的人越要去争取，那是不是也代表说他可以透过不把这个名单说死的条件之下去获得更多的所谓的习派的一个支持？我觉得他现在是在玩这样的一个游戏，所以到底这个名单是在二十大之后会慢慢的公布或慢慢的清晰，还是说我们可能要等到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之后才会比较容易看到？我比较倾向于后者了。
那么陈刚博士，刚才叶耀元教授的分析很有趣，这究竟这个习近平的接班人他的这个处境在二十大之后会明显吗？还是其实他会保持一个模糊弄一个像是恐怖平衡这样，反而争取更多的人进入这个他所谓的习派习家，用来对他表忠，掌握更大的权力？您同意刚才叶教授的分析吗？
我基本是同意叶教授的这个观点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个其实确立这个接班人是一个在中共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这个应该来讲正式的一个程序，他永远不会是一个人，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呢他必须要得到这个党内的其他的重要这个重量级人物的这个支持所以应该来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共的这个管理的这种体制他决定了这个领导人对于整个党的命运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儿戏。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未来的这个接班人的人选的确立可能会出现在党内会有一些，如果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则或者明确的接班人出现的话，他一方面他会导致党内的这个竞争就像刚才叶教授讲的那样，但另一方面呢，这样的竞争如果他管理不当的话也可能会像历史上那样出现一些这个失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非常感谢陈刚博士的分析今天针对这个所谓的常委名单我们的这个观众也当然很想参与讨论，所以我在这个节目进入上半场我们和我们的现场观众互动的环节之前呢，我先很快的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推荐大家来下载 VOA Plus 这个新的媒体影音应用程序，透过这个 VOA Plus 您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也欢迎在节目进行当中再次提醒您各位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或提问，和我们的两位来宾进行互动，发表您的观点，参与讨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的，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呢，我们就很快的来请我们的这个网友们网友们给我直接打电话了说要表演这个参与我们的讨论。那网友他们透过这个推特呢也发了一则留言，我想请这个叶耀宇教授可以回应一下。风华绝代之最后一人，他说这个非经民主淘汰机制选出来的这个小团体只能够称为世袭的权力核心，这是风华绝代之最后一人透过这个推特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希望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叶耀袁教授，事实上呢，刚刚我们也提到台湾联合报有一个版本的常委名单，当然台湾也非常关注这一次的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的这个究竟选出哪些常委跟他一起进行他的下一个五年。那么对台湾呢，台湾就有这个评论人士分析，如果习近平的名单真的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版本的话，表示习家军的大权在握，他很有可能会在2027年之前攻打台湾，对台湾出手。不晓得您对这样的一个评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叶教授。
2027年这个这件事情呢，这也其实不是说台湾内部有在谈的，因为甚至是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外交部都是在针对2027做一个可能性的准备。那问题是在于说，到底二十大之后的中常委的一个配置，跟习近平2027是不是要这样做？我觉得这两件事可以分开来去看呢。就是到底二十大之后是不是大多数都是习家军上台，然后基本上这个拱习成为一个接下来未来五年的一个固定的态势，就还是说像是李克强这样子比较中性的人物还会继续待在中常委里面做一个协调的一个角色？就不管这个状况是什么，基本上齁， 现阶段中共所面临的挑战是在2027的时候，习近平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用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可以让他可以继续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继续担任共产党的总书记。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2027，而不是什么2023啊、2024，因为2027所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在于说，就当你的当你习近平做完这个第三届的五年，这第三届的五年，你的成绩是什么？那基本上你可以说，虽然说他好像已经有点称帝了，已经有点黄袍加身，某种程度他可能不大需要去在意说他在这五年的政绩是什么。但是如果经济的表现不好，如果整体的中共的局势并没有像说外界，尤其是像是他第一个五年看起来这么 promising 的话，那对他来说，党内里面一定会产生异音。那为了要去消除这些异音，就这个时候对外大动干戈，尤其是对台湾进行所谓的一个统一的作战，就变成是他最好去转移党内统治的这个焦点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去谈2027，这跟二十大的配置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现在的我们要去比较观察的是在于说，到底在2022到2027之间，整个中共内部的局势变化，还有在2027的时候，台湾跟美国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的一个连线，到底在针对贺主人民解放军这件事上面做了多大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需要关注的。那至于说是不是2027这个战争一定会爆发，我觉得当然它里面还是有变数了，因为战争爆发之后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后续效应。那习近平他本身也要去评估说，是否这个打了这场战争，即便是它是区域性战争，例如说针对金门、针对东沙群岛去进行这样的战争，即便是这种区域性战争，它可能都会引起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后续效应。那他这个时候还是必须要去评估，就是到当他假设他要做他第四届的一个国家主席，他所需要的一个政治成本，他所需要去说服党内同志的方式到底是什么？那这里面还是有些变数存在的。
好的，感谢易耀元教授的分析。那么我们现在网友有很多在现场留言啊，那我想请这个陈刚博士说稍微综合回应一下。有一位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根据推特网友的推论啊，只要李克强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新接替人选，不管是谁都无法改变中国目前日益低迷的经济。据称最新中国的经济指标根据官媒的数据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虽然官媒公布的数据是增长 2.0 以上，但是观察人士已经指出这个数据不真实，实际的数据可能更低，就担忧这个总理人选。还有一位涅槃重生这位网友，他的留言是这样子啊，他说如果总理是汪洋，那么中国的经济或许还有救，如果是李强接任，中国的经济将成什么样无法想象，中国哪有什么投票，只有内定，看点帮派之间的较量。这是网友涅槃重生的这个看法。陈刚博士，这两位网友其实也反映了很多网友们的这个关注啊，究竟谁会是下一任总理，还是说不管是谁都可能没办法出现奇迹，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问题，不晓得您怎么回应这两位网友，您的看法？
应该讲中国的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多逆风，很多挑战。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制定的这个目标啊，其实是 5.5， 现在看呢，这个因为风控啊，因为其他的国际的形势的影响，很难，看来很难达到。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应该来讲不仅是李克强最后一任的最后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而且很有可能呢他会留给这个他的继任者。应该讲呢，这个对于习近平还有他的团队下一任的这个团队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他在这个工作报告中啊，他其实还强调了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知道这个现代化呢，它是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包括这个到2035年要实现这个人均收入啊达到一个高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经济呢持续滑坡呢，确实呢它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些 KPI， 关键的一些这个考核的指数。所以呢，我认为它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底到明年的时候，在这个交接的时候或者交接以后呢，进行一轮大规模的这个刺激政策。我们看到呢，这个刺激政策应该来讲始终是放在这个弹药库里面的。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呢，它也有可能会在采取这个包括这个疫情的管控方面啊，可能适度的会放松。这呢也取决于包括它的这个新疫苗的这个研制等等。 还有呢，他也可能会采取一些更多的吸引外资的做法。我们看到现在外资啊，这个撤离的现象呢也比较严重啊，所以呢，我认为呢，他不排除在这个新的领导班子确定的时候呢，国务院呢会出台一些新的一些我们所想不到的一些政策，
嗯哼，
啊，来吸引外资和刺激经济。
好的，我想再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之后，再请叶耀元教授也回应一下刚才陈刚博士分，尤其是总理的这个人选啊。这个小熊维尼这位网友啊，这个昵称很可爱，他说李强是维尼信任的人，也是习派的关系户，不要指望他。那么还有一位 Zura Chu 这位网友，他的留言是：入场的伙计们除了给习近平跑腿，忠实的执行习的斗争路线，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什么益处。这是这位 Zura Chu 他的留言。叶耀元教授来综合回应一下，尤其是刚才这个前面两位网友的留言，特别关注这个总理人选的这个，还有这个陈刚博士的分析，也想请您综合回应一下，叶耀元教授。
嗯，当然了，你说这个总理人选到底是李克强还是别人去上任的话，不管是谁，他最后所要面临的挑战还是在于经济的问题上面。可是现阶段来讲，虽然说中共在疫情的控制上面，或者在所谓的动态清零上面，可能在二十大之后会慢慢进行一个微步的一个调整，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或许可以给所谓的一个民生经济去制造一些的一个波动或打的一个强心针吧。但是就整个整体大环境来说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竞争，甚至是说因为乌俄战争所导致的这个全球原物料短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短时间之内，中共不管是你派任何一个人去当总理，他都没有办法去改变现阶段来讲中共可能没有办法达标的一个机会。那甚至是说，就我们看到你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到底会维持在哪一个程度，到底会是所谓的 2%， 我说还是比 2% 还糟糕呢？因为现大多数的一个数据都不是这么的透明，也不是那么的真实。所以从客观的角度，我们常常都不知道最后中国现在目前所真的面临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但是然后还要解决方案是什么。我觉得这里面都有掺杂到一些很多他因为资料不透明，因为资讯不公开的一个状况，会变成说就下一任总理他是不是真的可以针对核心的问题来做一个改变，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程度困难的。那刚刚陈刚教授有提到这个外资的部分，我觉得外资的部分是真的有可能可以在短时间内去解救目前中国经济成长率的问题，可是因为美中之间的竞争，所以外资是否会真的有进易入住中国的市场，我觉得这在这件事上面我打一个蛮大的问号。就是
好的，那么叶教授其实也谈到了美中之间的竞争，我想顺着这个请教陈刚教授，您事实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王沪宁他的去留现在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那么如果这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常委名单中全部都是对习近平说 yes 的人，没有人真正能够和美方沟通，由这个意识形主导意识形态的王沪宁如果他留任的话，这么接下来的这个美中之间的竞争，美中关系是不是也不容乐观呢？您的分析
啊，应该讲这个王沪宁他主管意识形态，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对美对西方的话，应该来讲都是持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
是
啊，当然了，这些呢，他也是跟习近平的一系列的政策呢，思想呢都是相配合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在二十大以后呢，这个对美的这个政策呢，应该来讲会继续沿着目前的这个方向啊，我个人感觉啊不会出现特别大的这个松动。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制裁啊，一些措施啊，都采取了一种非常强硬的回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哎，这个态度呢，它不会随着这个包括主管这个外交啊方面的人士出现变动啊，而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哎，它会沿着既定的这样的一个方针去做。尤其现在习近平强调这个中国式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道路，其实它意味着中国不会照抄照搬这个西方的这个模式。
嗯，
所以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斗争呢，我认为未来会更加的这个尖锐。
好的，那么上半场我们最后想请这个叶教授的这个问答跟我们做一个总结。事实上我们今天谈了好多这个美国、香港、台湾版本的这个常委名单啊，这是但是这个南华早报他特别说，他认为说虽然说现在这个常委名单我们也刚也讨论了总理的这个人选，还有这个除军啊，所谓习近平的接班人，虽然讨论了这么多，但是他认为二十大之后中共最高领导层 这个南华早报说会出现所谓的超预期变化。现在二十大的这个一中全会也马上礼拜天要登场了，叶教授您认为即将出炉的常委名单会不会令外界跌破眼镜呢？叶教授，
可能性是蛮大的，因为现在是以独尊习近平为一个基础嘛，所以在针对其他派系的一个人选的迭换的速度来说，会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来得快很多。那也就是这二十大之后到底整体的名单长得像什么样子，其实在明天结果出现之前，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还是一定程度的预测了。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中国过去这十年这一个党内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或者是习近平他的一个政治权威的一个执行，我觉得你要碰到这些意外，或者是看到一些相对来说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名单，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好的，这个名单最后呢，我们再过几个小时，礼拜天、礼拜六就可以这个揭晓了，大家也持续的关注。我们非常感谢陈刚博士还有叶耀元教授两位，针对我们今天这个常委名单，还有习近平的接班人、总理人选等等呢，进行了深入的点评，并且和我们的网友互动，非常感谢二位。